跳舞不仅是运动，更是和身体的对话与探索。没有固定形式，重视自由创作的当代舞，让五十岁后的你用自己的生命经验，随着内心的节奏起舞，成为最迷人的舞者。想了解更多手龄当代舞课程，请点击资讯栏连结。五十家学院手龄当代舞，用身体舞出你的人生故事。
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五十家 Talk 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五十家 Talk， 我是周慧婷。我想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身体呢明明哪里不对劲，但是呢看了各科的医生，然后做完各种检查，结果呢是一切正常，但是你身体明明就不舒服啊，那问题还是没有改善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朋友或者医生跟你说，哦，你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毛病？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的自律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又可以怎么治疗呢？今天要来请教的是西园医院加医科的唐云华医师。Hello， 唐医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开始先请教唐医师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形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遇到过，特别呢是过了某个年龄之后，就是说你身体可能出现一些警讯，告诉你说它不对劲了，但是呢透过各种的病理检查，哎，所有的数字都很正常。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哦，您从医师的角度，你会建议病人怎么办？
通常这个的话呢，当然很多人啊，他其实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所谓的亚健康呢，当然就是他是还没有生病，可是呢他又不是完全健康，只是说我们临床上呢很多的检查出发点呢，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生病，所以有时候会有些盲点，就是明明他不舒服啊，可是呢检查不出来
啊，
所以有一些人的话呢，最后啊可能会被转接到身心科，这真的很抱歉，也很可怜啊。那实际上他们真的是不舒服的。
可能有的人体质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啊。那刚刚医师提到这个亚健康这个名词啊，其实我们常在媒体啦、文章上也都有看到，但好像很少听到临床医生会跟你说，哦，你现在是亚健康啦，哦，虽然没有生病，但是你就是亚健康状态。这个词最早是从哪里来的？那它在医学上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那反映在身体上哪些部分？
亚健康的话呢，其实这个词啊，它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由当时还没有解体的苏联啊一位学者他提出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呢，它就是介于疾病就已经生病跟健康中间啊。那当然临床上的话呢，我比较会说啊，这个人的话呢，他的生理的功能啊已经出现了失调，可是呢又还没有严重到真的生病了产生的疾病，
就是没有严重到反映在一些数字的检测上。
是，那当然通常这个时候如果能适当的介入拉他一把，他是可以回到
健康的状态。 OK，
是啊。那当然 WHO 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也统计过的，其实如果是以健康的定义来说的话呢，全球大概呢有80%的人啊，他其实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OK，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是真正所谓符合健康的定义，就是。
是，真正健康的话呢，他们统计是说大概只有10-15%。那剩下当然就是真的已经生病
了。那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符合那15%？
那个其实真的很难的，我自己也不一定符合，就是所谓的身心都处于一个平衡健康的状态。
好，医生刚刚讲到这个平衡啊，亚健康当然就是一个很广泛的统称啦。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亚健康可能出现的病症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可不可以先请医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那一般会反映在身体的哪些部分？
好，那我们在讲自律神经失调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来了解 自律神经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系统。
嗯，
哦，那自律神经的话呢，其实啊，就是我们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必要的神经系统。那它会叫自律，哦，是就是因为说我们在例如睡着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没有意识的时候呢，它还是可以自循的运作，哦，例如我们的呼吸啦，心跳啦，体温啊，消化功能啊，甚至说呢我们的潜意识啊，睡眠啊，其实这些的话呢都跟自律神经有关。那自律神经的话呢，它又分成交感跟副交感。那交感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开车的油门。那副交感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的刹车。所以一般正常的状态呢，交感跟副交感它们是互相调节。打个比喻，如果今天呢我要赶着去高雄，从台北，赶去，然后呢我时间快来不及了，我就飙车嘛。这个时候的话呢，我的油门就尽量会踩重，那正常的状态呢，我的这个刹车也随时 stand by。 所以这种状态如果你只是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应该是还好，可是你可以想象呢，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
在飙车
一整个月，或者是呢365天呢都在飙车，哇，这个人呢很容易呢就会出现疲劳驾驶啊，那这样子呢自律神经呢就会开始失调了。所以我就常常会跟我的患者说呢，其实自律神经呢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我们身体自动驾驶，它主要呢就是要让我们呢能够处于一个安全而且呢比较省电的模式去开我们身体这台车。所以如果你真的硬要把它弄得非常的紧绷，那它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呢很耗油很耗电。
嗯哼，
那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就看它发生在身体哪一个器官所以如果它是在脑神经就是会影响到睡眠情绪像有些人呢他情绪就不受控制啊，比较容易暴躁那如果是心脏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心悸，心跳跳得很快莫名其妙的如果肠胃的话呢，可能就会容易胃酸分泌过多，胃食道逆流。那你也可以想象我们在飙车的时候整个肠胃系统它会暂停运作所以通常这种人呢会容易便秘消化不良
OK
那手脚呢就容易冰冷，因为所有的这一个血液都会集中在心脏。那当然也有些人会容易肠燥症，或者是呢频尿，那甚至呢严重的可能还影响到心功能这一些的话呢都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底下呢
反映出来的
一些症状。
OK， 所以就同样都是自律神经出问题，但是它可能反映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那刚刚医师提到自律神经掌管心跳啦、呼吸啦、血压、体温那当他们自己乱的节奏没有办法自己协调的时候，可以想象那真的是天下大乱。而且我觉得它不像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它失灵的时候你就接管就好了，但是这个自律神经你是接管不了的，对不对？
我讲自动驾驶是说在正常的状态底下它会运作得很好，可以让你就是趋吉避凶那就是因为我可能这个没有正常使用它，所以就造成它失灵了。
OK， 好，所以您病人当中哪个族群比较容易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讲起来当然是很伤心，就是的确呢过了40-50岁，尤其50岁以后更容易出现自律神经失调为什么呢？因为自律神经的话呢，它主要是内分泌荷尔蒙在调控所以我们知道50岁以后尤其是女人会进入这个更年期停经，所以呢她们更容易遭受到自律神经失调的困扰
所以这跟荷尔蒙有关系
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律神经出问题？刚刚医生有特别讲到检测的部分，有些什么特别的检测项目是不是
有的。原本呢自律神经失调在过去的话呢都是用排除法，就是呢例如我刚刚讲的你的肠子很不舒服，常常跑厕所，我们当然就是要先排除说是不是真有大肠发炎胃发炎如果这些例如胃镜做了肠镜做了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还是一直常常腹泻那就可能会说你是肠燥症，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造成的，又或者是刚刚讲的心悸， 先确认说你的心电图啦，你的心脏运作都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说你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以前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把自律神经失调当作一个垃圾桶，
对，什么问题找不到毛病就丢进去
了，找毛病就丢进去了、患者本身也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就被贴了标签，
对、
自律神经失调啊。那当然现在的话呢、是可以透过一些检测、去协助我们去确认是不是自律神经失调。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心率变异分析、简称 HRV、这个检查的话呢，它有点像心电图，他就躺着，然后呢大概十分钟、会去分析这个人的压力指数啦，交感副交感的活性啦，还有呢这个心率变异的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分析出来他、的交感副交感有没有平衡。
嗯嗯，这个是自费吗？还是可以有健保的给付、
目前当然是自费的。
是自费，大概多少费用呢？
一般大概是2000块左右。
OK、
那这是一个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人的荷尔蒙、因为我刚刚讲的自律神经呢、有一大部分呢是荷尔蒙内分泌在调节、那最常见的就是肾上腺分泌的抗压力荷尔蒙 DHEA、还有呢我们讲的皮质醇、就是所谓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呢甲状腺荷尔蒙、男女性荷尔蒙，这些呢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那打个比方好了，通常我们说甲亢，甲状腺亢进、交感神经呢就容易亢奋了、那一样这个、雌激素、女性荷尔蒙如果太多，也会比较容易造成交感比较旺盛。那反过来、黄体酮、还有呢 DHEA 它会去放松我们的自律神经。
所以这几些项目、是透过抽血吗？还是怎么
样的检查？对对对对，这个主要是抽血、
okay.
可以去厘清。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可以透过肠道分析。诶，为什么跟肠道有关呢？因为其实我们肠道就是第二个脑，我们常说就是脑肠轴，所以其实有很多在调节我们自律神经或者情绪的一些荷尔蒙、包括多巴胺、血清素、这些呢都是肠道分泌的、所以如果这个人的肠道状况不好，相对呢它也比较容易导致自律神经失调。
OK， 好，了解。所以听起来这几个检测它有点方向不是很一样，但是互相交替影响。就是假设我今天做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心跳变异的检测，然后我也抽了血验我的荷尔蒙，然后也做了肠道分析，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它的荷尔蒙是平衡的，肠道分析也没问题，可是呢它的心跳变异检测是不是出来交感副交感就是不平衡，那这样子怎么找出原因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一定有这样的可能性、
okay.
因为检查、数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坦白说就是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归到它临床的症状。就像这个刚刚讲的 HRV 这个检查好了，其实如果我今天不小心喝了一杯浓茶、或者喝了一杯咖啡去做检查，
对对对，特别亢奋
对、这个检查出来就会异常、所以检查我们可以去做，然后呢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可是更重要就是坐在我面前这个病人他是不是真的很明显的不舒服、如果他真的是有症状的，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去协助他用一些方法去平衡他的自律神经。
好，所以这几个检测出来的数字结果当然就是提供医生做一个参考了、那我们身体不舒服当然一定希望能够找到病因嘛，才可以对症下药。所以最后如果说你刚刚讲的这三个检测出来确定自律神经真的出问题的话，那治疗上可以有哪些的方向呢？
好，临床上的话呢，当然还是要看他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像第一个他是荷尔蒙内分泌失衡，例如说她是更年期的妇女，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先去调她的这个女性荷尔蒙甚至刚刚讲的这个肾上腺的荷尔蒙啦、甲状腺荷尔蒙啦，这些他们都是一个团队都要去适当的调整那如果是肠胃这边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去调整她的肠胃，包括她的消化功能啦、她的肠菌虫啦。
医生，你刚刚讲肠道这个调整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调整法
我们 肠道的话呢，可以去分析它的消化功能，然后呢，肠道发炎的状态，还有呢，它的肠菌虫有没有平衡，
所以如果补充好菌，杀掉坏菌，
是，如果它的这个肠菌虫失衡，我们通常就是补充好的菌，如果它是消化功能不良，我们就是请它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例如消化酵素。
OK， 好，所以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反映在身体症状五花八门了哦。那可能有人你刚讲是心悸，除了心悸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的？我知道有的人好像是什么经常咳嗽，那个也算自律神经失调，是吗？
好，只要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它控制的这个器官，它就有可能会表现一些很奇怪的不舒服的症状，甚至像我们常提到的胃食道逆流。其实呢也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或者是呢有些人他浅眠多梦、就是睡眠有障碍，甚至呢、有些人他心功能有障碍，其实也跟自律神经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再去厘清是不是真的是跟自律神经有关、
好，了解、那一般我们身体不舒服比较会走的方向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不对？但是呢，自律神经失调听起来它、好像是根源是朝向同一个方向，那是不是不管你反映出来什么样的症状，你到最后治疗的方式会是比较接近的？像你刚刚提到的说，让你荷尔蒙变平衡，让你的交感跟副交感平衡，那除了补充这些营养素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荷尔蒙的方式的话，在生活上起居上还有没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生活上的话呢，当然各位可以做的就是像、我有个线上课程在提倡的就是净化赋能，那这边我简单跟大家讲个几招了哈。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适当的放松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适当的多去大自然吸收分多精啊啊。然后呢，真的很紧张，例如今天我要来接受采访的话，我会很紧张，我就先做个腹式呼吸，放松一下自己啊。OK，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它跟我们的自律神经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的生理时钟很不规律，自然而然的话呢，我就容易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OK， 那第三个的话呢，一定要适当的运动，所谓的适当适量的运动，就是要看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自律神经失调、如果这个人呢他是交感神经太旺盛，他很适合做一些像瑜伽啊、太极啊、
比较缓和的，
是、或者交感太弱、那这些的话呢，它适合去做一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
就是让你比较活化就是了、
是
okay. 所以就等于说、透过这个检测你知道交感跟副交感的不平衡是属于哪一种，你如果太过躁动你就做一些缓和的运动，
是，
那如果说你是活力不够可能就做一些比较有氧的，是吗？
没错、还有时间也很重要，刚刚讲的生理时钟跟运动的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我常常看到很多人他下班过后才有时间啊，然后呢他就去健身房哦，动动动，结果哇
睡不着
、然后呢自律神经开始失调、因为通常这样子动了过后呢交感比较旺盛嘛、所以就是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是、
那另外的话呢第四个就是有一些营养素、尤其是呢维生素 B、它可以去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呢钙啊镁啊、它可以去安定我们的神经，那蛋白质的话呢尤其是色氨酸、色氨酸呢它是血清素的原料，这些如果适当的均衡的营养也可以让自律神经呢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失衡。
不过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还是透过检测了解说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失调，然后再来决定补充哪一种营养素，还是基本上只要是失调都表示缺这些营养素？
哇， 那你真的很专业是、像一般如果是这个交感比较弱的人他很适合用 B 群、因为我们知道 B 群 一方面呢是可以让、他的自律神经去活化、让他更有精神、那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他都有机会去做这个 HRV 这个检查、所以刚刚讲的是一个概念、OK。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就是肠菌虫、要试着去、让你的好菌比较多、那好菌的话呢当然就是要多吃圆形的食物，尤其是纤维比较丰富，因为这是很好的益生质、那必要时就是补充益生菌。
好，了解。不过听起来，自律神经失调好像跟一个人的工作形态啦、生活的形态，你刚刚讲的，比方说很晚才运动，然后早上起不来，什么这种生活形态有关，甚至我觉得跟个性也蛮有关系的。所以呢，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透过数值的检测，然后弱的就补充，太强的就让它稍微缓和下来。之外呢，我就除非你改变个性或改变作息，或者是你甚至换工作，否则光靠这些营养素啦、荷尔蒙的补充，可以得救吗？
当然啦，我常常跟很多患者就说，因为他人在江湖嘛，他没有办法，那身体其实就会做一些代偿，所以其实自律神经失调呢，是身体求救的一个讯号。所以在这个当下，他有办法去做一些，例如植物的转换，或者是生活形态的改变，那是最棒的，也是最彻底最根本的。可是很多人他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会需要透过一些刚刚讲的方式去调整，甚至呢必要时可能是要用一些药物去调节他的自律神经。
您指的药物是
一般的话呢就是身心科的用药主要是像一些镇定剂或者是肌肉神经放松剂。
好，那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好，那刚刚聊了那么多自律神经它可能发生的原因，然后你要透过数字的检测去找出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然后针对你的问题来做一些营养素的补充来改善。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检查结果就像刚刚你心悸，一般我们是先找心脏科医师嘛，对不对？或者说咳嗽一定是先找耳鼻喉科医师嘛，然后做了各种检测发现没有问题的时候才落到自律神经这个可能性的检测。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检查结果你的自律神经也很正常啊，但是身体还是处在亚健康状态，这怎么办？
所以啊，刚刚说的不要把自律神经失调当作一个垃圾桶或者理所当然说其他都正常它这个就一定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我提倡的这个系统抗老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人呢是一个复杂的生物机器，所以不要只有看自律神经所以自律神经就是神经系统还要去看一下它其他的我们讲的六大系统例如它的这一个肠胃啦、免疫啦、肝脏啦、内分泌啦、心血管啦这几个系统的功能呢是否有失调通常透过这样子比较全面的去评估，多多少少一定会有机会呢把最根本的原因找出来的。
今天非常谢谢唐医师针对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问题跟我们做的分享其实您最近有推出一个线上课程，那么也在您的粉专当中分享很多这个系统抗老啦、进化赋能啦这些概念，针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改善还有治疗呢也有很详细的说明所以呢我想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搜寻一下唐医师的粉专取得一些更详细的资讯那今天非常谢谢唐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Tina，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也欢迎订阅我们的五十加 Talk Podcast， 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感谢您收听。